我们一起先低头有个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次服事的特会，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你有话要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说，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在这样一个动荡，在这样一个荒淫悖谬的时代，主啊，你让我们真的知道如何更好的服事你。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真的向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非常感谢主啊，给我们这次服事的特会啊。那我记得上一次的服事特会是在22年的年底啊，那时候吴弟兄还在。那我想两年多来教会也经历了一些的事情啊，但是感谢主我想主让异地的弟兄们能够一起同心的来服事啊，来带领教会往前啊，我们真的经历了很多主给我们的恩典。那这次弟兄们让我来和大家呢有一些的交通啊。那我想我们刚刚读完了以赛亚书啊，所以我盼望能够借着以赛亚的意象和大家有一些的交通啊，特别是在我们的服事的上面啊。我们先读几段的经文，我们先读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啊，我们把整个以赛亚书的第六章我们读一遍。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一起从上来读。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真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是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我们继续读以赛亚书的53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以赛亚书53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 他无家禽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受伤。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再来读新约的两处圣经，一处是在约翰福音的12章37到41节，约翰福音的12章37到41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最后一处的圣经是启示录5章6节。启示录5章6节，我又看见宝座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然后我们跳到11节到13节，第11节到第13节，我们一起读一下。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荣耀、颂赞。我又听见 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在这里。那我们刚才读到以赛亚书的两段的圣经啊，我们看见以赛亚书呢有一些很鲜明的特点啊。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呢它是先知书的第一卷啊，而且呢以赛亚他是说预言说的时间最长的一位先知啊。他说预言呢历经了四个王啊，乌西亚、约坦、约哈斯和西西加啊。而且呢你看到以赛亚是一位对弥赛亚的预言讲的最详细的一位先知啊，他不仅讲到主的出生，讲到主的成长，讲到主的执事，也讲到这位弥赛亚他最后如何被钉死，如何从死里复活啊，他更是预言到主的再来，一直呢到新天新地啊。那我们也看见以赛亚书的前面的39章呢是讲到神的公义和审判啊，后面的27章呢是讲到神的拯救和安慰啊，就好像是圣经的这个新约和旧约啊。所以呢以赛亚书呢也常常被人称为是一本小圣经。那在以赛亚书的里面呢，我们看见呢有两个中心啊，或者说我们可以说有两个意象呢贯穿了整本的以赛亚书啊。那在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的12章的里面啊，我们看见约翰呢他引用了以赛亚书里面的两段的圣经啊，一段呢是出自以赛亚书的第53章的第1节啊，另外一段是出自以赛亚书的第6章的第10节啊。而且呢约翰他清楚地告诉我们，以赛亚在第6章里面看见异象里面的那位神呢其实就是主自己 啊，因为在十二章的四十一节他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啊，所以你看到约翰在这里呢，点出了以赛亚书的两个中心。啊，第一个中心呢，就是第六章的意象。啊，在这个意象的里面，以赛亚他看见了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神。啊，这位神呢，就是坐在荣耀宝座上的主。好，你看见这个意象呢，支撑了以赛亚一生的服事。啊，如果没有这个意象，以赛亚他没有办法更深的来认识这位神。啊，如果没有这个意象，以赛亚也没有办法在那样一个艰难的环境的里面呢来服事。那到了五十三章，啊，神让以赛亚看见呢另外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呢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主。啊，他来到地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他为我们成就了那个极重无比的救恩。所以你看见这两个意象呢，贯穿了整本的以赛亚书。啊，第六章的意象让我们看见神的主权，让我们看见神的治理，看见神在宝座上。那在五十三章的意象里面呢，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我们看见神的慈爱呢从宝座降下。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看见坐在宝座上的神，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对我们的疾苦呢不闻不问的神。他是一位有恩典有真理，他亲自呢从宝座下来，他成为被杀的羔羊，他为我们还清了一切的罪债。那最后在启示录第五章的里面，啊，我们看见这位羔羊他又回到宝座的上面，啊，所有的敬拜都要归给他。啊，所以你看见这个是以赛亚书的两个中心。那我们看以赛亚这位先知，啊，我们知道以赛亚呢他是一位身份 很特别的一位先知。那根据犹太人的家谱呢，啊，我们知道以赛亚的父亲呢他是亚摩斯，啊，亚摩斯呢是乌西亚王的叔叔。所以从这个关系上来说呢，以赛亚和乌西亚呢他们是堂兄弟。啊，所以你看到以赛亚他是出生在贵族的这样的一个家族的里面。啊，但是呢他在乌西亚做王的时候，他就起来呢为神说话。那当我们读列王记读历代志的时候呢，啊，我们看见呢这个乌西亚王呢他是一个好王。啊，那在历代志下二十六章的里面呢，他讲到说乌西亚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那不仅如此，这位乌西亚王呢他还定义寻求神。啊，神呢就使他亨通，他不仅打败了周围的列国呢，国家呢也开始繁荣昌盛，而且呢这个时间呢持续了很长。啊，圣经上说他作王五十二年，声名远播。啊，但是呢他强盛之后呢，他就心高气傲，他行事邪僻。啊，后来因为他擅自呢要进殿去烧香，神就让他长了大麻风，一直到死的日子。那箴言里告诉我们说，骄傲在败坏以前，啊，狂心在跌倒之前。啊，所以你看见成功常常是我们最大的试探。啊，不管是世界上的还是属灵上的。啊，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在贫穷的时候他们非常的依靠主，但是呢当主真的祝福他们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们慢慢的就不来聚会了。啊，或者呢就把自己的服事呢放在一边了。啊，那也有的弟兄姊妹呢他在属灵上很追求，那当我们在属灵上有一些长进的时候，啊，慢慢你就看见呢，我们就常常觉得说我的看见是最准确的，我的经历是最属灵的。啊，慢慢的我们也就染上了这个属灵的大麻风。啊，求主借着乌西亚来提醒我们。那在乌西亚王的末期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光景呢和他们的王呢很相似。啊，因为生活太富足了，以色列人呢就渐渐的远离神。啊，我们看见各样的罪呢也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呢滋生蔓延。所以当你刚刚打开以赛亚书读的时候，你看见以赛亚在第一章那里呢，他就在那里责备犯罪的以色列人。啊，这像不像我们今天的光景呢？ 啊，你看到我们今天是一个物质非常发达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任何以往的时代都没有享受过像我们今天的这样的物质的生活，啊，但是你看到这个世界，这个世代的罪的时候，你发现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也是其他任何的时代所不能够比拟的。那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里面讲到先知在圣殿的里面呢看见异象啊，正好呢是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个时候啊，我想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以赛亚当时的心情啊，一代好王乌西亚呢他被主接走了啊，国家呢慢慢的呢开始呢在走这个下坡路啊，百姓呢在最终呢不肯悔改啊，我想这位先知他一定很灰心，他一定很失望啊，他觉得看不见前途，他觉得呢看不见希望，所以呢他就去到圣殿，他想要在那里呢求问耶和华啊，他想要神给他一个答案。就在他在圣殿里祷告的时候啊，神呢就让他看见了一个异象啊，什么异象呢？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你知道当我们常常看见我们周围都是有困境的时候啊，当我们经历人生一些低谷一些难处的时候啊，我们常常问主一个问题，我们常常问说，主啊你到底在哪里？主啊你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啊？有时候可能是你突然得了一个疾病啊，有时候可能是你的家庭出了问题，有时候呢是你在服事上面呢遇到难处啊，当你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啊，你会问这个问题吗？啊，你看到当以赛亚来求问神的时候，他想问说，神啊你到底我前面的路到底在哪里啊？为什么这些事情会临到这个国家的上面啊？当以赛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啊，神让他看见主是坐在那个高高的宝座上啊，神要让他看见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啊，地上的洪水丝毫不会影响天上的宝座，天上的宝座仍然在管制着地上的洪水啊，任何的环境，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在神主权的管理底下啊。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也明白这个真理，但是当我们在难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常常忘记，我们呢就常常发出疑问啊。我很喜欢讲这样的一个这个故事这个例子啊，就是你知道马丁路德他在改教的时候，他常常遇到很多的逼迫啊，主要是从这个罗马教廷来的，还有很多这些地方的这些的贵族啊，你看到说他不仅仅你看到说遇到这些的攻击，遇到这些的逼迫，甚至呢你看到教廷派人要到处去追杀他啊，他常常是面临内忧外患。那有一次他实在是受不了了，他在家里面，他在那边长吁短叹，他在那里茶饭不思啊，他是觉得说真的是好像走不下去了。他的妻子 Catherine 啊，凯瑟琳看到他这个情况啊，他妻子就走到房间里面，换了一身的黑衣服出来。然后这个马丁路德就问他说：“哎，你换一身衣服你要去干嘛？”然后这个Catherine 他的妻子就告诉他说：“他说我要去参加一个葬礼。”马丁路德说：“谁死了吗？”他说：“为什么我不知道呢？”啊 ，Catherine 说：“他说神死了。”哎呀，这个马丁路德一听，他说：“你不要乱说。”他说：“神怎么会死呢？”啊，他的妻子就告诉他，如果神没有死的话，你为什么这么失魂落魄？你为什么这么在这里长吁短叹？啊，我想当他妻子的这一番话，就好像当头棒喝，一下子就把马丁路德呢，把他给打清醒了，让他知道，虽然他现在面临很多的这些的难处，但是神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你也在难处当中吗？你一定要记得说，主他仍然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啊，他不是对你的难处无动于衷，而是他仍然在你的生命中掌权，他仍然在教会的里面掌权。在以赛亚的异象的里面啊，神要让以赛亚先看见神的权柄 一个服侍神的人首先要看见神的权柄，而且要学习顺服神的权柄。我们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喜好，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愿来服侍神，而是我们需要看见神的权柄，我们需要照着神的心意来服侍他。你知道顺服神的权柄相对容易很多，因为他是神嘛，对不对？但是你发现说顺服教会的权柄有时候我们觉得呢就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我觉得说我是在服侍主，我只对主来负责，我觉得教会决定的不对，或者呢教会做的不对的时候呢，我就可以不顺服，甚至呢我指责教会。你看到圣经里清楚地告诉我们，教会是有权柄的，因为主把他的权柄呢托付给教会。从教会长职的角度来说，这个权柄不是为着要辖制群羊，不是要从弟兄姊妹的身上取利，而是要有一个牧人的心肠，要照着圣灵的带领呢来管理教会。那从教会会众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为长职来祷告，我们希望长职能够把教会带在合神心意的这个道路上。如果你觉得教会长职的决定和你的意见不同，你可以来找长职来交通，但是我想我们需要学习来顺服教会的决定，我们要学习来顺服教会的权柄。你看见一个不服教会权柄的人，说明他对神，对神的教会没有真正的认识，他也没有，他也不可能真正的去顺服神的权柄。那第二，以赛亚在祷告的时候呢，他看见了神的异象。以赛亚为什么要去圣殿？因为他要去求问神，他要去祷告。那以赛亚能不能在家里祷告呢？我想以赛亚一定他也会在家里祷告，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去圣殿呢？在家里祷告不是一样吗？你看见说圣经一直告在旧约里面，圣殿是讲到神的同在。不错，神与我们每一个信徒同在，但是你发现神更丰满的同在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有时候你觉得说，哎呀，我读圣经的时候觉得我读得非常有亮光，结果呢你就到这个家庭聚会里面，你想分享的时候，哎呀，你发现怎么其他弟兄姊妹看的比你好像亮光更大，比你呢看见的呢好像要更多，然后呢你发现说当别人在你分享的时候，你看见神就在那里供应你，神就在那里开启你，你那天你就觉得好像，哎呀，你真的是好像吃的是满了这个骨髓肥油，你觉得你是满满的回去。有时候你发现说当你在心情低落，当你在服侍上你灰心软弱的时候，你一来聚会，你看见一首诗歌，一个祷告，或者是讲台上面的一句话就打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泪流满面，我们下沉的手，我们发酸的腿呢又再次能够挺起来，所以你看见这是为什么神把更大的祝福，更大的丰满呢是放在教会的里面。那以赛亚呢他是来到圣殿祷告，那我们有没有去到教会来祷告呢？你知道我上次看到一篇报道，讲到北美的教会，那已经是几年前了，讲到北美的教会呢，它服侍的比例一般呢平均呢是占到会众的 20%。那我看了这个以后，我觉得不错，因为你看到说今天我们来这个服侍特会的有超过100个人，那相对我们教会来说，我们这个服侍的比例是还是高过 20% 的然后他说参加祷告会的比例只有不到 6%。 所以你去算一下，我也当时我马上一算，真的是差不多因为你知道每一个星期三晚上我们在线上这个 Auburn 的祷告会呢不会超过30个人另外呢 Kellyville 的2周1次的祷告会大概也就是10个人左右你知道我们都知道教会祷告的重要但是有多少人真正愿意付代价来为教会祷告呢？ 啊，你看到我们在讲台上鼓励鼓励再鼓励啊，但是如果主没有让你看见服事的宝贵，主没有让你看见教会祷告的重要啊，你也只不过是听听罢了啊。所以真的盼望主能够激动我们的心啊，我们都能够起来，我们一起来为教会祷告。我特别感恩的是，在每个周四，在这个 Auburn 这里呢，都有一帮老年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为教会在这里守望祷告。啊，我每次去参加的时候，我都看见有20多个、20-30个的老年的弟兄姊妹，他们风雨无阻的每一周都来教会呢，来为教会祷告。啊，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可能不是非常的看重啊，或者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些。周四的这个守望的祷告，但是有一天你到天上，你才能够真正的看见这些祷告所带出来的这些属灵的价值。那在异象的里面，以赛亚看见呢，主的衣裳垂下，遮满了圣殿。啊，主虽然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啊，但是你看见他的同在，他的恩典却充满了圣殿啊，充满在他百姓的中间。啊，接着呢，以赛亚呢，他就看见宝座前面的天使。啊，我们知道撒拉弗是最靠近神的天使之一。啊，他这边讲到说，他有6个翅膀，但是呢，只有2个翅膀呢是用来飞的。啊，另外呢，2个呢是用来遮脸，2个呢用来遮脚。啊，为什么要遮脸和遮脚呢？因为你知道，脸和这个脚一遮呢，基本上整个身体就被遮住了。啊，为什么要遮呢？因为实在是圣哉圣哉圣哉，神实在是太圣洁了。而撒拉弗又是那样的靠近神，在这样一位圣洁的神面前，就是没有罪的天使，他都要用翅膀来遮住自己。所以你看见任何一个受造之物，如果他真的认识神，他真的看见神的时候，没有一个不会敬畏他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在神面前的服事啊，是一个隐藏自己的服事。啊，到底我们服事的动机是什么？啊，是为了要表现我们自己呢，还是要为了要服事主、荣耀主？啊，有人说，哎呀，我喜欢去做招待。啊，有人说啊，我想要去施班。啊，那如果这个教会在这个整洁服事有空缺，或者厨房有需要的时候，那你愿不愿意去呢？我不是说当招待或者去施班就是想要表现自己，而是讲到说我们服事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见我呢，还是我在忠心的无论在哪一个岗位我都在那里认真的服事主，而不是为了要来表现我们自己。如果我当招待，我就是在那里欢迎每一个来到神家里的人，我在施班现场就是要把主的爱、把主的福音送到每一个这个福音朋友的心里。同样，不论你是在扫地还是你在烧饭，每一个服事都应该是为主而做，并且呢是为了要彰显主的荣耀。我也看见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是在那里默默的服事，他们在那里看望弟兄姊妹，他们为弟兄姊妹带到，他们默默的为神的家做很多的事情。这个是算得数的这样的一个服事。那第四呢，讲到每一个服事主的人呢，都需要认识自己。当以赛亚看见这位全然圣洁的主的时候，以赛亚说什么呢？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那以赛亚是不是只有从那一天开始才看见异象，然后他才出来服侍主呢？你去看，你知道以赛亚早在这个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在服侍主了，而且他已经在那里传讲神的话了。在前面5章那里面，你看见他在那里严厉的指出百姓所犯的罪，和那些犯罪的以色列人相比呢，你看到以赛亚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圣洁的先知。以色列人在别人的眼中呢，他也是一个圣洁的先知。但是当以赛亚看见神的时候，他就看见自己的不洁，而且这个不洁就显明在他的嘴上。你知道他的嘴原来是要传讲神话语的， 但是神却让他看见啊，在他最以为被神用的地方，却是最需要被神洁净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常常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比较的对象呢，常常是人啊。我觉得我和别人比呢，我觉得我还是蛮不错的啊，我还是蛮爱主的。但是当主的光一来的时候啊，你就看见自己的污秽啊。就像彼得，当主在他面前行了神迹以后，他就扑倒下来，他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啊，同样，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主光照的时候，他就扑倒在地，他就看见自己原来走在一条错误的服事的道路上。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你在哪些方面有恩赐呢？啊，其实我们有一天我们要看见啊，在我们觉得自己最被神用的地方，我们最需要被神光照，我们最需要被神来洁净。当以赛亚看见自己的污秽的时候，他能做什么呢？啊，他除了扑倒以外，他什么都不能做。啊，他没有办法除去自己的罪，他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软弱。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有一个天使呢，就飞到他面前，啊，手里就拿着从祭坛上取下的红炭，然后用炭沾了他的口，并且告诉他说：“你的罪孽除掉了，你的罪恶呢也赦免了。”啊，祭坛讲到十字架，啊，我们知道十字架有两面的功用，啊，一面呢是讲到主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呢洁净了我们的罪，啊，另一面呢我们看见主借着十字架，他要除去我们的旧人，让我们的生命被对付，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在主里成长。啊，一个服侍主的人一定会有十字架，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呢都会去背十字架，或者呢学习十字架的功课。啊，我们常常呢把苦难等同于十字架。啊，但是你看到其实苦难不一定是十字架，因为有的苦难呢是从我们的罪来的，有的苦难呢是来自神的管教。啊，你发现说当一个苦难来的时候，在苦难里面的态度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真实的学到十字架的功课。啊，我们是从神的手中接过这个苦难呢，还是我们在苦难的里面，我们在那里埋怨神，我们在那里埋怨人。你知道当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被扔到那个火窑里面的时候啊，有一样东西呢被烧掉了啊，就是捆绑他们的锁链啊，他们能够自由的在火中行走。当他们从火里出来的时候，身上也没有火燎的味道。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十字架所带给神的儿女的释放和得胜。十字架是有能力的，这个能力就是主复活的能力。当你愿意来学习十字架的功课，你发现主会把这个复活的能力呢赐给你。因为保罗说，他说有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啊，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啊。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才能够像保罗说的，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啊，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十字架里面出来的那个复活的生命。一个不愿意背十字架的人，他的生命不会被改变，他的生命也不会成长。那当主除去以赛亚的罪之后，以赛亚就听见主的声音说，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你看到在这里呢，前面是我，后面呢是我们。这句话启示出三位一体神的奥秘。神只有一位，但是神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圣父、圣子、圣灵。所以这里是三而一的神在问以赛亚一个问题，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你会不会觉得奇怪，主为什么要问以赛亚这个问题 啊，好像主在那边找不到人了，他在恳求人呢，在那里帮忙。啊，如果你是老板，啊，如果你手下有一堆的员工，啊，你会不会在那边恳求你的员工说啊，谁肯为我来做事情呢？啊，你肯定会说那个谁谁谁，你赶紧去帮我这个事情做一下。啊，你不会问他们，你只会这个分配任务给他们，啊，因为他们为你做事是理所当然的。啊，那同样，我们都是被主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啊，我们都是属于主的，我们都是他的仆人，啊，但是你看见我们这些很多这些仆人呢，我们不是在那里感激主，我们不是在那里服侍主，而是呢，你看到我们这里跑跑，那里逛逛，啊，有的干脆呢，我们就回到世界里面呢，享受我们的生活，啊，搞得呢，主人现在呢是要请求人呢来服侍他。所以你看见以赛亚在这边讲到的是一个属灵荒凉的光景，因为神找不到愿意服侍他的人，主在那里问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从主的这句话的里面，我们也看见主他从来不强迫我们，因为他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主从来不命令我们，反而呢，你看到主一直是用他的爱在这里来呼召我们。所以你在圣经里面常常会看见一个若，啊，若字，啊，主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啊，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你看见我们本来就应该跟从他的，我们本来就应该服侍他的，但是你看见主从来不强迫我们，主说若，在旧约里面也是一样，你看见当神激动这个古列王下旨允许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你看见神没有强迫他们回去，神说若有人愿意都可以回去，但是你看见当时在外邦的几百万的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的不过也就是五万多人，所以你看见神宝贵这些被掳归回的渔民，所以在以斯拉记的第二章的里面，神一一的在那里数算他们，甚至连那些牲口神呢都一一的数算，因为这些人呢是被神的爱激动，这些人是心甘情愿的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的。所以我们看见在雅各的里面三次讲到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主从来不强迫我们，他要等我们情愿，他要用他的爱来呼召我们。另外一个方面，你看到主问以赛亚这个问题，也是要以赛亚在那里清楚地考虑做神先知的代价。你要为神而去吗？那你计算过代价吗？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四章的比喻里面说，跟随我的人是要计算代价的。不管你是在那里盖楼还是你在那里领兵打仗，你都要计算代价。跟随主服侍主不都是掌声，不都是鲜花，你看见很多时候你要面临别人的误解，你要面临别人的辱骂甚至是逼迫，你愿意付这个代价吗？当以赛亚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马上就说，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有人说到底以赛亚的这个答应是圣灵的感动呢，还是他的一时冲动呢？你知道我们常常我们是一时冲动，对吗？你看到我们这个情感一上来，哎呀，我们就在那里痛哭流涕，我们就在那里立志要为主做这个，要为主做那个。你看见有的弟兄姊妹呢，他们一热心起来就参加这个服事那个服事，但是没过多久呢，你就发现人不见了。所以当以赛亚在那里答应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时候，神说等一等，我要告诉你，你会遇到什么事情，然后你看见神就告诉说，他要向百姓传悔改的信息，但是神却告诉以赛亚说，这些百姓是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的，换句话说呢，就是你说的这些话呢，没有人要听的，因为先知传讲的都不是人爱听的这些的信息。你知道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是最不买这个先知的账的，管你什么先知，只要是我不爱听的， 我就要开始拿石头来打你。啊，所以你知道以赛亚的结局吗？啊，根据犹太人的说法呢，他是被马拉西王呢用锯子呢锯死的。啊，你知道耶利米是怎么死的吗？啊，他也是被人呢用石头打死的。啊，不是每一个先知都是像以赛啊以利亚那样啊坐着火车火马升天的。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都需要付上代价。当以赛亚听见主告诉他这个不可能的任务的时候，啊，以赛亚没有退缩，他只是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啊，以赛亚可能在想，百姓这悖逆的光景应该不会很久吧，啊，神可能会在这些百姓的心里做工吧，啊，也许他们哪一天他们就悔改了。但是主怎么回答他呢？啊，主说，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啊，不仅如此，他们还会被掳，犹大国中呢只会剩下很少的人。啊，就像栗树橡树被砍伐一样。啊，这些树都是高大粗壮的树。但是主说，你不要看现在犹大还是一个强国，有一天呢他要灭亡。啊，有一天呢百姓呢要被掳。啊，这是一个极其荒凉的情形。啊，如果你知道你越爱主，你十字架的功课越多，如果你知道你越服侍主，教会会越来越荒凉，聚会的人数会越来越少，那你还会爱主吗？你还会服侍主吗？啊，在这一片荒凉的里面，啊，主仍然给以赛亚看见一线的盼望。啊，是什么盼望呢？啊，最后一节最后两句他说，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仍必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啊，在原文的里面，圣洁的种类是 Holy Seed，啊，圣洁的种子。啊，谁是这圣洁的种子呢？啊，就是这些树墩子，就是这些剩余下来的所谓的渔民。啊，用新约的话来说呢，就是得胜者。虽然以色列人被掳了，但是你看见一些渔民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呢，他们去重建圣殿。啊，借着这些的渔民，我们的主呢，他最后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啊，我们的主他是那个最终的 Holy Seed。啊，所以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啊，在一片黑暗的里面，啊，主是那颗最亮的晨星。啊，在一片荒凉的里面，主他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我们前两天刚刚从日本回来。啊，我们一起去看我的女儿，也了解一下当地这些宣教工厂的情况。啊，如果你知道日本的话，你会知道说日本是一个基督徒很少的国家。啊，只有不到1%的基督徒。啊，你知道我女儿她在的那个宣教机构 OMS 啊，是写《荒漠甘泉》的这个考文夫人和她的同工呢，在120年前创立的。啊，100多年过去了，啊，日本信主的人呢还是很少。啊，现在在他们这个工厂的里面呢，有4个全时间的宣教士，啊，全部都是年轻未婚的姊妹，啊，包括提安娜。啊，两个呢是从澳洲过去的，两个呢是从美国过去的。啊，他们平时有很多的服侍。啊，然后完了以后呢，他们因为有一个这个他们教会的这个营地啊，他们还要去除草，还要去清理花园这些。啊，在这一切之外呢，这些在那个工厂的负责人呢，刚刚也完成了这个新老交替，因为老的这个负责人他退休要走了。啊，你看到我们看到他们在这个服饰上呢有很多的调整，啊，然后再加上同工之间的一些摩擦和张力，啊，天哪，他说他已经快招架不住了。那在我们临走前的那个晚上，啊，我们就开玩笑跟他说，那你要不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回去呢？啊，你知道从父母的角度来说，啊，我们都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受苦，啊，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留在我们身边。啊，但是他流着眼泪说，他说你们不能拖我的后腿。 啊，他说你们要鼓励我，啊，他说主给我的负担是在这里传福音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日本人，啊，他说虽然现在看上去很荒凉，但是他说我可以看见神已经开始在一些年轻人的里面做工，啊，他说你们要为我们祷告，他说也请你们回去以后请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为我们祷告。所以当我们去看了那里的工厂和他们的服侍之后，啊，我非常的为这些年轻的姊妹们感恩，啊，因为他们放弃了他们在本国舒适的生活，啊，他们去到异国他乡，他们去到一个属灵荒凉之地，啊，是因为他们听见了主的呼召，啊，他们也看见了神给他们的意象，啊，因着这样的呼召和意象，他们没有因此而退缩，他们没有因此而放弃。当以赛亚看见这个异象之后，啊，你发现以赛亚的生活和服侍完全的被主改变，啊，他从前是一个皇家贵族，啊，现在是一个被主呼召的仆人，啊，他从前的服侍是外面的，现在的服侍呢是里面的，从前他只是机械的在那里传讲神的话，现在呢他是一个有启示的先知，啊，他不仅在传讲审判的信息，他也在那里传讲安慰的信息，啊，他让我们看见在神的审判底下仍然有恩典，啊，而这个恩典的成就就是这位坐在高高宝座上的主呢，他亲自的降杯，他道成肉身，他成为以马内利，他成为神忠心的仆人，啊，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啊，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啊，他是我们亲爱的救主。但是你看见救恩并不停止在这里，啊，你看见这位现在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他不仅要救我们脱离地狱的审判，他更要来改变我们，他要把我们带进国度，他要把我们带进新天新地，啊，这个是以赛亚所得着的那个丰满的启示，啊，这个启示所讲到的就是基督的自己，啊，当以赛亚看见基督的时候，他整个的生命，他整个的服侍都被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的服侍是怎样的服侍呢？是凭热心的服侍呢，还是主的呼召呢？啊，是一个习惯性的服侍呢，还是你能够常常遇见主在异象的里面服侍呢？啊，你知道我们常常我们可以做一样的事情，但是你看见一个有主呼召的服侍，它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啊，我们可以再做一样的事情，但是你看到一个有异象的服侍能够带下属灵的祝福，能够带下真实属灵的价值。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服侍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借着我们的服侍，我们来遇见主，啊，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当我们听见主的呼召的时候，啊，让我们都能够像以赛那样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向我们来说话，主啊，我们要承认我们都是不配的仆人，主啊，我们要承认很多的服侍，主，我们都是照着我们心意在服侍，主，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你也来纠正我们，主，你也用你的恩典来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服侍的乃是你这位永生的神，主啊，你也要借着这样的服侍你来改变我们，主啊，你要亲自在我们身上做你荣耀的工作，直到我们能够都被你磨成你的样式，直到我们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主啊，你能够对我们说你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的里面，主啊，我们都能够看见你的意象，我们都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呼召，主啊，让我们都能够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你，主啊，求你在我们身上做你自己荣耀的工作，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